比利时。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9年4月，周恩来找到王安娜，给她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去贵阳接收一批红十字会送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药品。因为当时形势太复杂了，海关接收时可能随时都会被人劫走，所以为了尽快到达贵阳，周恩来专门致电八路军总部，给王安娜发放了一张八路军通行证，还授予她少校的军衔。就这样，王安娜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战士，也成为八路军当时对外界非常重要的联络员。王安娜到底是如何完成这次任务的？作为一个德国姑娘，她又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在上世纪30年代正值青春芳华的王安娜，又是怎样投身中国抗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把青春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王安娜。王安娜的原名叫安娜丽泽，1907年出生在德国，曾经在柏林大学学习历史和语言，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开始，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曾经两次被捕入狱。王安娜在柏林大学攻读历史和语言学时，认识了小她1岁的中国留学生王炳南。王炳南是一名中共党员，也是旅游中国留学生反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让两个异国青年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1935年，王炳南与王安娜在伦敦喜结良缘。1936年初，王安娜跟随王炳南来到中国西安，很快就适应了西北的生活。王炳南的父亲跟西北军界首领杨虎城是结拜兄弟，他本人留德五年就是靠杨家资助。这一次回国正值中共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王炳南奉命通过世交的关系去做杨虎城的工作。而作为古城内的首位杨媳妇，王安娜到西安的当晚就去了杨宅。杨虎城见面就说，哎呀，一个外国妇女在中国旧式宅地中不能生活，还是住旅馆吧，费用啊我来承担。王安娜马上表示，她早就对中国的生活不抱幻想，应该住在公公家。不久，王安娜带着身孕，跟着丈夫陪杨虎城到上海，会见了鲁迅和旧国会领袖，帮助杨虎城看清了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下了发动西安事变的决心。1937年春天，应好友史沫特莱邀请，王安娜前往延安，结识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受到了一次精神洗礼。回西安以后，王安娜跟随王炳南去了上海，她拜访了社会活动家何香凝。因为在延安时，廖承志托她带一封信给她母亲何香凝，经过何香凝介绍，王安娜又认识了宋庆龄。在宋庆龄支持下，她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工作。八一三事变以后，王安娜亲眼目睹了中国军民在淞沪会战中英勇的表现，撰写出版了《外国人眼里的中国士兵》《日军对上海工业的破坏》，这两本书都得到了周恩来的高度肯定和评价。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机关就秘密地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里。王炳南被调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担任周恩来的副官，而王安娜因为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成员，继续留在上海工作。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中国福利会的前身。王安娜受宋庆龄委托，经香港转赴汉口，了解与日军作战的华中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需要援助的药品和物资。正是在汉口，王安娜、王炳南团聚了。为了工作和儿子安全，王安娜含泪委托保姆把幼小的孩子带回西安老家照看。日本侵略军继续向西进攻，武汉也变得岌岌可危。先前聚集到武汉的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陆续西迁，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也随迁重庆。10月24号，武汉失守前夕，王安娜跟武汉办事处的留守人员一起坐船撤离武汉去重庆。第二天，船遭到日机轰炸，王安娜等幸存人员另坐小船南下洞庭湖，然后走陆路抵达了长沙，与先期抵达长沙的周恩来、王炳南会合。接着，一行人跟随周恩来经衡阳抵达桂林，再前往重庆。正在这时，宋庆龄支援西北的一批药品，包括 X 光透视机在内的医疗器械已经运抵了香港保盟，需要经过印度支那地区运到中国。周恩来考虑，王安娜是值得信赖的朋友，跟宋庆龄相识，而且德国人的身份更便于出入境，于是就想请他到香港等地协调把这批西北急需的物资运到国内。王安娜二话没说就应承下来，只是她的中国护照已经到期了，头次经香港到汉口时就遇到了麻烦。在周恩来协调下，王安娜在国民政府外交部龙州办事处办理了护照延期手续，并且从那里进入印度支那，经海防抵达了香港，见到了宋庆龄。根据宋庆龄安排，他前往上海保盟就物资运输的组织和技术上的问题进行了商谈，接着又回到香港。在前往印度支那协调物资运输时，他遇到法国海关官员的刁难。王安娜按照宋庆龄的叮嘱，以保盟代表的身份用法语跟对方交涉。经过一番交涉，他的行李很快就被盖上了通行印记。就这样，他带着保盟物资车队第二天全部顺利通关，驶向河内。最终车队通过谅山抵达了广西龙州。刚到龙州，王安娜就接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电报，说新的一批物资到了，让她赶紧回海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安娜利用她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在海防到龙州之间往返奔波，担当起了保盟和八路军之间的联络任务，跟其他同志一起把美国、欧洲、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等地华侨和各界人士捐赠的物资和药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延安和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同时，他帮助红十字会、中央银行等机构顺利地通关，广受称赞，被誉为中越边界上的通关金发女侠。1939年4月，王安娜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跟王炳南重逢了。有一天，周恩来通过王炳南找到王安娜，给她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让她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给物资。而在临行之前，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在抗战初期，八路军对外联络员有临时被授予军衔的惯例，所以王安娜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当时周恩来告诉她：安娜呀，有了这个证件，路上遇到检查会方便一些。就这样，王安娜跟四名八路军战士同坐一辆货车从贵阳出发了。有一天晚上，一行六人投宿在一个小镇，为了节省开支，只开了三个房间。警察晚上来查房，当发现王安娜和华侨司机同住一室时，惊得目瞪口呆。 当时警察要查王安娜的证件，当看到她是八路军的少校军官时，警察赶紧连忙道歉，知趣地退了出去。在贵阳办妥了物资接收手续以后，王安娜又跟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博士商谈了今后的合作事宜，接着押运物资回到了重庆。没过多久，王安娜收到宋庆龄的来信，希望她弄清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医疗状况和医用物资计划。于是王安娜决定冒险进入华北前线。六月，在八路军战士掩护下，王安娜跟几个女护士从重庆出发，向晋察冀边区进发。在这次千里行军中，王安娜拒绝了战士们对她这个外国同志的特殊照顾，始终是自己走路，不骑骡子。一路上条件非常艰苦，她跟大家一样，用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妥妥磨充饥，还经常急行军，穿过了日军的重重封锁。而且途中，她凭借着以前在德国学到的简单的救护知识，帮助抢救伤病员，给老乡们治病。王安娜一行到达晋察冀五台山根据地以后，她见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白求恩大夫。他们表示，边区现在医疗条件很差，但是他们有办法克服。王安娜实地考察了边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八路军医务工作者们不顾个人安危，救死扶伤所取得的成绩让她甚为钦佩和感动。而且这次晋察冀边区之行让王安娜感触良多。他说，没有办法这句话在国统区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但是在敌后根据地从来没有听到这样的话。尽管困难重重，尽管面临日军的疯狂扫荡，八路军依然会说有办法。回到重庆以后，王安娜和王炳南终于相对安稳下来，住在梁庄马鞍山28号，这是与沈君如夫妇合租的一幢楼。他们还把一直放在西安老家的儿子接到了重庆，准备送他上小学。王安娜的社交才能很强，跟各国记者、作家、外交官都有交往，还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当时王炳南任中共南方局候补委员、外事组组长，他的工作对象主要是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作家还有外交人士。王安娜自然成了王炳南的贤内助。可以说，王炳南作为中共外事工作的重要成员，为开创中共外交局面做出的贡献当中，有不少是王安娜的功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为了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周恩来把王炳南、王安娜找到办公室里说，安娜呀，你在重庆认识外国人多，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们，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的真相。另外，炳南、龚鹏和其他同志也应该去访问自己认识的外国人，把这个事件的真相告诉他们。王安娜立刻去见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如实相告。卡尔马上邀请周恩来到家里具体商谈。王安娜利用自己外国人的身份做掩护，帮助周恩来安全顺利地往返卡尔的住所。而卡尔如实向英国国内报告，英国政府立刻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让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到了2月，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问重庆，卡尔同意促成周恩来与居里在英国大使馆秘密的会晤。当时美国使馆在江南，英国使馆在江北。2月14日上午，居里过江先来到英国使馆，下午在王安娜的协助下，周恩来甩掉了丁梢的尾巴进入英国使馆。双方举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居里详细了解了蒋介石有无投降倾向、皖南事变的真相、中共民主主张以及各项政策等情况，周恩来逐一回答，并着重指出，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将引起国内战争，使抗战受阻，日军南进。这次会晤史称美国高级官员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接触。会晤后不久，居里向蒋介石申明，国共纠纷未解决之前，美国援华不可能推进。 而居里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当中指出，国共内战只对日本有利，如果蒋介石以镇压手段来消灭对手，这对美国所希望的加强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主张是相悖的。在英美政府的干预和国际舆论的影响下，国民党针对中共军队的攻势只得收敛。王炳南率外事组还跟重庆当局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44年5月，促成了中外记者团到延安等地采访，向世界大量报道了中共积极抗日的情况，在国外引起了强烈反响。7月，又促成了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为组长的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打通了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王安娜作为王炳南以及外事组的一位不可或缺的帮手，在其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对王炳南、王安娜夫唱妇随的工作非常满意，评价王安娜说，安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她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她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香港沦陷以后，1942年初，宋庆龄从香港飞往重庆，重新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保盟的宗旨这时更加明确了，争取外援，组织募捐，赈济灾民、伤兵和儿童，组织物资，就大批药品、医疗器械及其他救援物资送到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手中，同时介绍外国援华医生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宋庆龄在与周恩来商谈保盟工作时，周恩来推荐王安娜给他当外文秘书，宋庆龄喜出望外，他对王安娜非常信任，王安娜对他也非常崇敬，也愿意在他下面做工作。当时保盟总部办公室设在宋庆龄的寓所里，固定人员只有廖梦醒和王安娜。廖梦醒担任秘书工作，监管保盟的来往财务，王安娜负责与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的夫人们联系，争取外援，负责联络援华物资运送到抗日前线。遵照宋庆龄在重庆募捐的设想，王安娜积极组织义演，或者定期的举办慈善舞会。这些活动因为宋庆龄的声望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各界人士慷慨解囊，保盟筹集的款项，采购的一批又一批急需物资，送往中国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当然，宋庆龄由于孙中山夫人身份的限制，很多地方活动不便参加。宋庆龄喜欢跳舞，但是一般公开的舞会他是不方便参加的。于是王安娜经常约几个年轻朋友在晚饭以后跳舞，宋庆龄欣然参加了，并且总是邀请王安娜作为他的舞伴。宋庆龄喜欢听德国音乐，王安娜想方设法帮他去找到相关的唱片。不仅如此，王安娜能做一首德国好菜，宋庆龄经常跟他一起交流厨艺。宋庆龄很关心王安娜的生活，给她送一些重庆弄不到的美食，而且工作之余，宋庆龄经常叫上王安娜到附近的山里散步。王安娜是国民党特务的盯梢重点，面对特务的跟踪骚扰，王安娜是无所畏惧，有时还当面斥责。面对这个外国人的善意劝说，有的特务羞愧地低头而去。王安娜的语言天赋是极高的，她不仅会德文、英文、法文和中文，甚至还学会了陕西话、上海话还有四川话等方言，在方便与各国人士沟通的同时，也便于与中国民众沟通。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当时经常遭到日本侵略者轰炸，在硝烟弥漫的重庆大街小巷，王安娜不顾个人安危，为中国抗战不知疲倦地奔走着。1945年，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但王安娜、王炳南在兴高采烈的庆祝之余，都感到夫妻之间的感情裂缝隐隐产生了。经过几次长谈，两个人都赞成暂时先分手吧。王安娜离开生活了6年的重庆，跟随宋庆龄前往上海继续协助保盟的工作， 而王炳南继续留在重庆。但没想到这却是一次真正的分手，他们都同意像好朋友似的分手好。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来到北京，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德两国友谊奔走。1955年，王安娜告别了她生活战斗了20年的中国，把儿子留给了王炳南，只身回到德国。她最美好的青春芳华留在了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1979年3月，应邓颖超、康克清邀请，王安娜重返了阔别了20多年的中国。1990年，王安娜在德国汉堡病逝，享年83岁。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新闻，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在线。